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的第二节崇拜。感谢主，让我们刚才从尼布甲尼撒王的他的初阶、中阶的信仰的长进，让我们来对自己也有一些反思。刚才在中间休息的时候，也有姐妹跟我分享。就是在我们在他自己的生活，那相信也在我们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信仰会遇到的事情啊，也不一定就是信仰，就是你生活一定会发生很多事情。那我们也都随时都在做判断、做决定，但是我们会不会陷入一种状况，就是圣经是圣经啊，听到是听到，我聚会笔记很会写，但是在我自己面对生活每时每刻的决定或者判断的时候，我还是用我自己来做决定。我觉得事情应该要这样，那我就朝这个方向祷告，神好像就应该要这样子成全。那没有成全的时候，我就很痛苦。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自己在当神。这就是尼布甲尼撒的状况。我们看大家会觉得他跟我们状况很远，可是其实啊，你从那个内心的状况来想，我们很有可能会陷入跟他类似的状况处境，就是我们自己做神，然后我们想要去监控一切，然后去控制一切。在我自己落实的经验当中，就是那个见证当中，其实也有一部分神让我去反省自己这个部分。当然在一开始这个落实发生，一直到我受很重的伤，那我其实一直都觉得这就是神要做的事情，神不会做错事，那我也就反正脚没有的话，那就是神觉得这样对我比较好，那我就以没有脚的状况开始来设想之后的生活。那如果小孩死的话，那也是反正神已经就他已经受洗，那神能够把他接回去，我比较羡慕他，就是很快就可以结束这个痛苦的人生。所以发生很多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因为神是一个大而可畏的神，神做决定绝对都是对的，所以我没有任何意见。可是到后来，当我自己在病床上，很多事情我不能掌控，就旁边的人会帮我做决定或者帮我回答，那时候我直接的反应就是我会很不高兴，就觉得我只是受伤，我又不是。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头脑或者是精神都已经没办法处理自己的事情的状况。那为什么没有尊重我啊？我的病情还是我的什么都是应该直接问我就好了，为什么要问我旁边的人呢？那种时候我就会很生气，然后我也会试图的想要去证明我还可以，所以我就会主动的要表现一些好强或者是操控。那到某一个时刻，我就突然惊觉，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反应？其实我觉得我们随时都应该对自己的任何反应都做出那个反应或者说出那个话的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应该回头反省一下，我刚才怎么会这样？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有很好的属灵的敏感度，随时去省察自己。那我几次之后，我突然就发现，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然后我为什么会有生气的情绪出来？那我就反省到，其实这就是我内在的一种骄傲。我一直还想要证明我可以做主，但事实上，我们任何时刻都是神的奴仆。那当我们嘴巴上说我可以顺服一些事情的时候，那是不是真的如我们所以为的我们那么顺服？那在我们的一些情绪反应当中，神会让我们去像照镜子一样的看见自己其实还有不足的地方。好，那这是一些回馈和我引发出来的一些反省。 那我们再回来看但以理书。其实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是真的很有本钱可以这样子骄傲的。我们来看哦，他在政治上或者说军事上，他的成就其实真的很可以夸耀的。比如说在列王记下的24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二度的来围困耶路撒冷，那个是在他当王的第一年他就来围困耶路撒冷，然后第一年他就把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掳回去了，那时候掳了很多人，那其中就包括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所以他第一年就把他掳回去，才会发生刚才第二年他做梦，然后有但以理可以出来帮他解梦这个事情。好，那只是让我们对这个时序有个概念。好，他第一年就去围困耶路撒冷，然后第二次呢，在他当王第八年的时候，这都在列王记下24章可以看到，他又再一次去围困。那这一次呢，他掳了以西结先知，还有约雅金王，还有莫迪改，在以斯帖记的2章6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记载。他那一次掳人呢，莫迪改也被掳在当中。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一些时间、这些人把它拼凑一下，其实他们都是有关系的。那并且呢，他掳了约雅金王之后，又另外立西底家作为他的傀儡政权，所以对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来说，这个整个犹大国就是他手中的玩物，他就是一个主宰啊，你看我要抓他们就抓他们，废他的王就废他的王啊，我要谁当王谁就要当王，那我是不是一个主宰呢？这个历史不就在我手中吗？那尤其到另一个，如果是埃及，到25章，他就真的就灭了犹大国了。好，那这些我们如果都去翻的话，就会可能会用掉很多时间。我告诉大家这些经节，大家就可以自己去查考。就从列王记下24章到25章，我们可以去看尼布甲尼撒王他是怎么样的掌握这个，他好像自己觉得他眼中看见，就是他掌握这个历史的局面，这个各种的权力。然后呢，在列王记下24章第7节，我们看一下这个经节好了。列王记下24章第7节，埃及王不再从他国中出来，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地，从埃及小河直到伯拉河都夺去了。你知道埃及从整个选民的王，就是所罗门王以后的整个分裂的王国的历史，埃及造成他们多大的困扰吗？好，然后甚至这个约阿斯，不是约阿斯，那个约西亚还为了要去跟这个尼哥埃及王打仗，结果死在战场上，他是整个犹大国最后一个好王，竟然神也让他死在这个战场上，神就是要让埃及王可以得胜。那竟然这个这么强大的埃及在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就败亡了，尼布甲尼撒把埃及王所管的整个从埃及小河到伯拉河全部夺去，他也完全没有办法再起来，就是他不能再出来了。所以这是对这个尼布甲尼撒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可以夸口的地方，而且不止埃及，还包括很多国家。那在耶利米书的46章第2节，耶利米书46章第2节，好，这里就有说到他去打败法老王尼哥的军队，就是害死我们的约西亚的这个尼哥，但是呢就让尼布甲尼撒收拾掉了。 好，这是在他军事或者是政治上面的成就。那在宗教上呢，我们看耶利米书三十九章，我们已经在耶利米书，那就看一下三十九章。三十九章的十一到十四节，如果你是用和合本，你可以看到那个黑色的标题，他就说到巴比伦王命善谕耶利米。这边就是尼布甲尼撒，他十一节哦，他讲到耶利米就嘱咐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说：“啊，你领他去，好好的看待他，不可害他。他对你怎么说，你就向他怎么行。”所以后来耶利米就被好好的软禁，就没有被虐待。所以呢，你看这个尼布甲尼撒，他也是一个会尊重神的先知啊，然后好像对这个他所掳掠之地的人，他也是会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好像也是一个敬畏神，就是有这种会敬畏神的人的心呢、啊。那我们再看历代志下三十六章，就是如果以世人来说，也会觉得啊，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呢、啊。他虽然抓了我们，但是他也道德很好啊。以世人来说，会觉得他是这样，所以这是不是会让一个人他更加觉得自己是完美的，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悔改、需要依靠神的地方呢？那我们看历代志下三十六章第七节。尼布甲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这又是另一个尼布甲尼撒觉得可以很夸口的地方。你看，你们信这个什么神，我把他的这个圣殿，这个所罗门所盖的圣殿，当年所罗门是整个国际当中最强的王，那也是所有的王都是不及他的智慧。然后他盖这个圣殿，就是他一切的荣耀的精华，但是今天败在我手上，我把他的圣殿毁了，而且把里面所有的你们所拜的神的器皿全部都夺走，放在我的神的神庙里。这是不是给你们这些人很大的羞辱，证明我所信的神比你们的神更强？那包括这个经济或者文化上，他也很可以夸耀，因为他就是在他的皇宫在散步，看啊，我所建的这个巴比伦城是多么的伟大，就是要来显出我的威严、我的荣耀啊。但是事实上，神是怎么看待尼布甲尼撒呢？好，我们先来看列王记下的二十四章一到四节。列王记下二十四章一到四节，第一节：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三年，然后背叛他。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在这里我们看到另一个视角，这是一个超过历史的一个跳脱出来的视角。当我们在历史当中，我们以为自己掌控一切，但是其实跳脱出来，从一个超越的旁观的角度来看，其实这些都是神所命定的。而且你可以去摧毁犹大国，你能够得到什么势力，是因为马拿西所犯的罪，然后神要命定这一切来刑罚他，是因为他犯的罪，而不是因为你的权力、你的智慧、你的什么可夸之处。所以在这就是一个我们应该要有的 世界观跟历史观。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是以神为主的，就是神才是这个世界当中的主人，而我们就是去配合他的一切计划的仆人。神也是整个历史长流当中的掌舵者，而我们是由他所安排来出场，来成就他的工作的棋子。所以我们看见神使加勒底军呢、亚兰军呢、摩押军呢，这个加勒底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其实只是众多棋子中的一个。那这些都是因为神要来刑罚马拿西所犯的罪。那我们再看另一个以西结书二十九章，以西结书二十九章的十八到二十节，以西结书二十九章十八节开始。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到什么酬劳。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必掳掠埃及群众，抢其中的财为掳物，夺其中的货为弱物，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我将埃及地赐给他，酬他所效的劳，因王与军兵是为我勤劳，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在尼布甲尼撒王他都不知道的这个属灵的神的计划当中，其实他能够夺下埃及是神赏给他的。神就看，哎呀，你打这个推罗打得好辛苦，因为呢你总共花了13年才把推罗打下来，那这个推罗也是我要刑罚的对象，我借着你作为工具把它打下来了，做得很好，那我就赏给你一个赏赐吧，不然你这么辛苦没有得到从推罗得到什么酬劳啊，我赏埃及给你吧，所以你才能够得到埃及，因为你有忠心的为我勤劳。所以尼布甲尼撒他根本自己不知道，他以为他在为自己积存荣耀，他在为自己的江山打拼，但是其实在历史的主神的手中，他就是很认真的做好了神命定要他做的工作，然后他得了神要给他的赏赐。所以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工作也好，家庭也好，或者我们很顺利的经历啊，让人能够羡慕的一些条件都好，其实那些真的都不是我们自己去赚到、去努力到的，是神赐给我们，而且那个可能是神要我们用来为他做某个他的工作的时候派上用场的。那所以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呢？那如果我们调整我们自己的世界观跟历史观，那我们就会对自己有更谦卑的认识，也对神的渴畏有更多的敬畏的心。我们再看一个更不可思议的，耶利米书二十七章，耶利米书二十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耶利米书二十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圣殿还没有被毁，巴比伦还没有把圣殿里的器皿掳走之前，神就已经说好的，就已经借耶利米先知预言，就说这一些器皿呢，我一定会让它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对这个尼布甲尼撒来说，他以为是他把它抢走，然后放在我的神庙里，要羞辱你们，哈哈哈哈哈。但是其实这根本就是神的允许，神是借你那里当金库，那把我宝贵的这些器皿存在那里。那当这个巴比伦后来他也被毁灭哦，被波斯毁灭。那因为波斯他也是非常就是会对他所侵略的民族也是会怀柔，就是采取怀柔自治这些政策，所以他就会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所以他就不会摧毁他们的神庙。所以最卑贱最危险，对我们来说啦，就是那个庙那么污秽的地方，却是在神的计划当中暂时被借用来成为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就把神的器皿保存在那里，直到古列王的时候下令，好，你们可以回去重建圣殿，所以又把那些存在这个巴比伦神庙里的神的器皿一件不少的通通都带回耶路撒冷。所以这是神非常不可思议超越的智慧。那对人来说，人只有看见眼前当下，当下的成功或当下的失败，但是对神来说，这个不是失败啊，因为这个在神一个更长远或者永恒的计划里面，这只是一个过程。那所以当我们对神的这种智慧或者说他旨意的超越性更了解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让我们产生更多对神的敬畏。所以就很像我们常说的一个经节，就是我的旨意高于你们的旨意，我的意念高于你们的意念。那个其实就是可能还是在理性上面我们知道，但如果我们能够多读圣经，把这些都拼凑起来，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在信仰当中生活当中的体验，其实我们会真的越来越认识神，就会越怕神，然后越怕神你就会越认识神，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循环。那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怕神，也觉得他没什么啊，我自己就可以处理好很多事情，那这样就会让我们更不认识神，那我们就更不怕神，那我们就会越来越走向犹大的路。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但以理书的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王他在第四章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那我也假定大家都已经知道，就是他又做一个梦，那又解不出来，所以就找了但以理来解梦。那但以理就解释说啊，你就是啊，王有告诉他这个梦是什么，就是他梦见一个树本来很丰盛，然后鸟都来住，走兽都来栖息，但是呢，神就让守望的使者把它砍倒，抛散果子，然后留一个树孽，然后让雨滴湿，然后结果但以理就说这个就是你，那你要神要让你知道，至高者在神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那你就会吃草如牛栖息，等你知道这件事为止。好，那到28节，结果就临到了。29节，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我们看到此为止，他的 世界里还是以他为中心，尽管他已经认识有这位神，他也承认这一位神超越其他的神，但是他仍然是这个世界比神更超越的一个存在。但是神就让他果然话都没讲完，他就失去他人的人的心，人的这个理智，结果他就吃草如牛，像野兽一样过了七年。34节，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说，尼布甲尼撒他真的已经进到了信仰的第三个层次，就是信服神。他不只是信有神，他也不只是知道可以信靠神，他真的信服神。这个信服就是他能够顺服、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他承认这一位神才是唯一的、永恒的掌权者，也是能够施权柄、能够赐荣耀、能够给予也能收回智慧的那一位主宰。那所以他到现在就很谦卑了，就知道人真的是算为虚无，那我现在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又给我的，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神都是对的，是我错了。那今天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都需要去经历这样子信仰的长进，那能够有这样很大的改变，其实没有发生一些事情我们很难改变，也很难有这种认识上的超越，我们可能就还是在原来的层次的打转，但是神让我们借着我们生活生命当中发生一些事情，有的可能是短暂的，有些可能是一段时期让你痛苦到不行的，像尼布甲尼撒已经过七年了，那是这些就是神借着这样子的熬炼来让我们发现自己原来所看见的是错误的，让我们去产生一个新一层的认识。那当尼布甲尼撒他能够去认识到神的大而可畏，也等于他认识到自己的虚无渺小，那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重新来在我们所侍奉神的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内心里面的这个世界重新调整位置，让神更在中心，而我们更环绕他的宝座。那我们这节到几分？30，好，现在是几分？10分是不是？好，那我们现在呢要来看的是，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自己，那更重要的是下一代能够产生对神的敬畏。我们自己要产生对神的敬畏，其实就是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了，所以我们经历很多事情，神就会来操练我们。但我们是社亲嘛，那不晓得已经结婚的举手。哦，很好，已经有一半左右。 那可能未来还没结婚的人也会慢慢进入婚姻，也会慢慢有下一代。那其实让下一代有敬畏神的心，认识他是一位大而可畏，是一个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是中心、是主宰的这一位神，非常重要。不然我们的下一代就是会知道有神，知道可以跟他祷告求事情，但是不会怕他，那就还了了。如果一个信仰就是只是这样，他有一天就不会再来教会，因为当他顺遂他就不会来。那但是当我们是会怕神的时候，当我们是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来教会，因为没有来教会我们就失去了生命的中心。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下一代能够敬畏神呢？我们就先用一个反例来看，我们来看该隐的例子。请看创世纪的第四章，那该隐呢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出生的宝宝，因为我们的亚当跟夏娃就是一生出来就是一个成人，但是第一个从宝宝开始成长的就是该隐，再来是亚伯。那不晓得亚当跟夏娃在一开始看见该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态，可能从来没看过这种生物，这种人类，很可爱啊，然后就很就是会可能会让他们非常的充满慈爱的心出来，就哇，从来没看过这么可爱的，那有可能就会还不知道怎么教导他，我们就看见该隐最后就歪掉，很变得很悲惨。那我们自己如果有孩子以后，其实我们也要很小心，如果我们没有以该隐为鉴戒，就很有可能变成这样的孩子。我们看第四节以下。好，该隐跟亚伯都向神献礼物，那亚伯就献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神就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这里我们看见该隐他显露出他第一个信仰的这种内涵，就是他献礼物给神，神不喜欢，开什么玩笑，怎么可以这样，他就大大的发怒。那这样子是什么状况呢？到底谁是主人，谁是神？是不是他变成主人，他要赏给谁什么东西，谁就要叩谢皇上恩典啊，敢不谢恩，大胆，是不是？那该隐他的心态就变成这样，就是他的世界里面他是主人，神是替他跑腿，替他办事啊，领受他的恩惠的小弟。那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现在很多那种教养的书其实也都会去研究，到底我们的小孩怎么会变成一个小皇帝呢？那很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从小没有受到界限的规范，所以他很少受到挫折。那比如说他小孩可能小时候都会很喜欢玩分享啊，或者是玩什么指挥什么事情，那大人可能都会很配合啊，他给你什么你就要很高兴的接受，然后他叫你做什么你就配合他，玩是没有关系。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小孩说这不是肯德基，然后就在地上滚，那就是他坚持他的意志，然后大人就顺着他，然后如果他的意志没有得到满足，他就发脾气，大人就再满足他，让他得到就得到安抚，然后就可以解决这个风暴。如果我们在教养的过程中都是采取这样的方式，没有让孩子受到挫折，也就是他没有碰到壁，没有踢到铁板，没有知道界限在哪里，那他就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以他的意志为中心，以他的意志来行塑。 不是他的意志想要无限伸展到哪里都可以，而是他是活在一个被限定的有限度的自由的范围当中，而这个限度是神所命定的限度，就像神一开始给亚当夏娃的这个自由，园中所有的果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有这一颗，唯有这一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所以神给亚当跟夏娃的生活就是一个有限度的自由，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教养或者是人生的一种方向，就是我们在神所限定的自由的范围当中可以很自由很有尊贵的去做出选择。那今天我们的孩子，我们要使他能够敬畏神的第一个做法，就是要去给他一个有限定的自由，或者说我们要使他的自由受到限定，我们要为他立下界限，不要一孩子一生气然后我们就顺从他，那很怕让他受到挫折，很怕起冲突，我们要让他知道说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比如说小孩打人，那我们除了让他知道说啊痛痛，我们也要让他知道这是神不喜悦的，这是没有爱心的，然后去做更多的沟通，就是在我们的教养过程当中是要让他知道神不喜悦还有神喜悦等等，不然我们的可能就是只有在人的层次上没有让神加入他的观点当中，那他就不会对神这个可畏的神有印象或者有这个存在。那我们第二个再来看第八节，创世纪的第四章第八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两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那不晓得大家看这一节的时候有什么画面没有？那个应该不会只是一秒的事情，不会说突然站起来打他，然后又杀了他，然后结束。他应该是会有一个打斗的过程，挣扎的过程。然后呢，可能亚伯也会有痛苦哀鸣，然后血可能会流出来，沾在该隐的手上。那我们其实可以在读圣经的时候，每一个句子都可以停留的稍微久一点，做多一点的这个叫什么，就是默想。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该隐他为什么不会觉得颤抖啊？他为什么不会觉得亚伯这样很可怜啊？那就是我们的孩子，如果他在小的时候，我们没有让他有怜悯心的话，他就会渐渐的对他所有控制的，就是所有他遇见的人、事物，全部都只是他所控制的玩具一样，他就会变成冷血的杀手。所以，比如说有些小孩，他可能会玩小动物，那我们就必须让他知道那个小动物是会痛的，它会哀嚎，然后这样子是很残忍，神不喜欢。那或者有的小孩他只是玩那个娃娃，他那个熊，他可能就随意的拔他的头，拆他的手，戳他的脚，那我们也是要让他去知道说，就假定这个熊是会痛的，就是让他能够产生怜悯心，包含对父母、对他的兄弟，平常的生活，我们就是要让他能够知道，去体会别人的感受。比如说，他会让父母很辛苦，我们就要让他知道，你这样让爸爸妈妈很累。不要说我就是为你做牛做马，然后都不讲，那这个孩子就会觉得别人的生命都是不值钱，只有我的感受才是真实的。那这是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能够让他去认识到 除了这个世界不是以他自己为主，而是存在着其他的人，同时存在着创造我们这些人的神。好，那这是第二个我们可以去做的。第三个，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四章11到14节。11到14节，地开了口，这边就是神就在直问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结果他就说，我不知道。第9节，他说，我不知道啊，我是看守我兄弟的吗？那神就说，你做什么事？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我都知道。因为我们这里就可以看见亚伯他该隐他真的就是不认识神，不怕神啊，他只是对自己所做的不想承认，不想承担那个责任，也不想被质问，所以他就随便乱推脱。但是他却不认识到神其实是全知的神，所以我们就看他真的不怕神。然后呢，神就开始给他刑罚，就说你以后你就从这个，你会在这个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结果该隐根本就不怕神，他只是不想要担这个责任。他就说，我的刑罚太重了，你把我赶离这地，我流离飘荡会被杀。那神就怜悯他，就说好，并且是一个公义，就是不愿意人以恶报恶，所以就说好，那杀该隐的必遭报7倍，所以就给他一个记号，免得人看见他就杀他。那我们就看见该隐他真的是不怕神，他只是不想承担责任。所以反面来说，我们要怎么样让孩子能够产生对自己罪的那种罪疚感，然后愿意去面对神，承认认罪，然后去承担自己犯错的后果，其实就是要在平常当中让孩子能够学习承担责任。那承担责任就比如说小的事情他做错，他就是要负责，他就要去承认，然后去道歉，然后他要去把他所弄坏的部分修复。那积极的部分就是让孩子，比如说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带以撒去献祭，那我们就让亚伯拉罕就让以撒去背这个柴。这个柴其实你以为是几根吗？它其实是要烧尽整个祭物的不管它是要烧牛还是羊还是人，它其实是要烧很一段时间。好像人在这个火葬场要烧成骨灰也是要烧很久，大概烧2个小时。那我们要烧2个小时要用的柴会有多少呢？应该是很多吧。但是亚伯拉罕就让他的儿子来背这个柴，让他走那一段路，那这个爸爸陪着儿子两个人一起走，让儿子背，而不是爸爸。现在很多小孩就是上学，然后妈妈或阿嬷帮他背，拿那个包包，或者叫那个外佣帮他拿。那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让他是长期过这种不用承担责任，不用付出努力，付出力量的生活，他有一天就会变成像该隐一样，对于自己所应该负的责任，他就是推脱逃避。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让他随时都知道，我们都是随时要向神来负责任，做错什么事情除了向人来道歉也要向神悔改的话，那我们的孩子就会从小对这个神的可畏有个概念。好，那这个是我们除了在我们自己的这一代，我们对下一代也要尽到去行塑他们对神的大而可畏有所理解的做法。那我们最后来看传道书的12章。 第十三节。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那我们一起来读十三到十四节，预备开始。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这里是所罗门王他对人生一切的总结，他的人生就是非常的，前面是叱咤风云啊，就是整个当时整个国际上最优秀、最令人敬仰的，然后最有权力的一个人。那他也享尽了一切的荣华，甚至他也犯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但是呢，他走过了人生，到最后他的结语就是，其实人生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不是那些成就，而是敬畏神。因为那一些成就就好像啊，在但以理书那里所讲的，是一个会被神这个永远不废的国所打破，飘散在空中的康比一样，不管你是金头还是银身还是铜胸还是什么，其实都是一样。那刚才我们其实有一段忘记讲，那现在也没时间，就是大概讲一下，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他那里讲到四个从海上上来的兽，其实那个就是呼应了第二章，是一样的。那四个兽就是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帝国。在我们自己或者从世人的眼光来看，哇，那是非常光彩夺目的这个很大的像、哦、让人觉得很尊敬的、很羡慕的。但在神的眼里就是四头野兽啊，其实根本 不是人，是神手中的这个工具，然后他们是没有认识神的知识，都是野兽。所以对我们来说，到底人生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是那一些世人看为可夸、光彩夺目的事情，而其实在神眼里就是会被风飘散的康比，是那个没有认识神知识所构成的野兽呢？还是我们追求对神的敬畏，然后使我们对神的认识更深，也使我们对自己有更合宜的认识呢？有时候我们会看自己看得太过，但是呢，当我们对神认识的越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自己看得超过自己所应该看的。那愿我们都能够用心体会神的可畏，以及那个可畏所能带来给我们的盼望与荣耀。那我们这一节就到这里，请大家一起同心默祷。